Hello， 大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若毅，欢迎收听《若毅不绝》。好，大家好，那我想要跟大家讲一件事情，就是我从这个不管是实体的面对面的活动的现场，或是大家给我的一些回馈，其实非常开心一件事情，就是大家很喜欢听我们讲转型正义的事情，不论是在法科电台或是若毅不绝这边，那我觉得这是很开心的一件事情嘛。比方说我感受到大家对我们的喜爱，所以你才会去听转型正义这样子一个比较严肃的议题，那这就是我们想要做的事情。所以我要推荐大家一个好的活动，让你原本对转型正义有兴趣的朋友赶快去参加，也要推荐那些对转型正义目前还没有感到兴趣但是你好像想要接触的人赶快去参加。这个活动叫做什么？叫做开往记忆的列车转型正义巡回影展。法律白话文将会在全台北中南东部各举办总共十场的活动，透过放映七部来自各国的电影作品以及转型正义相关的专家学者一起来对谈。当然若毅有几场也会去哦。透过国内外的案例，包括政治创伤疗愈、非典型受难者、台湾现行制度等等，希望大家可以看到转型正义不同的面向，对这个议题有更深更广的启发与思考。那不管大家以前有没有接触过转型正义的议题，都很欢迎大家来看电影听讲座，最后也会有 Q&A 的时间，让大家跟在场的讲师现场交流讨论。跟大家讲，大家每次都靠北说啊，你们法白都只在台北办活动，来跟大家讲，干现在怎么样，我们很少机会在全台湾不同县市都办活动，所以欢迎不同县市的大家来找我们。那更重要的事情是什么？来云林跟彰化的朋友赶快给我来啊！云林跟彰化现在报名人数比较少啊，那不要靠北说啊，我们都不去别的地方，现在去了赶快来报名参加，让我们在全台湾各个地方的区域一起来了解转型正义，这是我们这个时代必须要做的事情。赶快现在到节目资讯栏点击，我们法白等你。好 ，Hello， 大家好，我是若毅，欢迎收听若毅不绝哈。那这集我们稍微跟大家稍微闲聊一下，然后聊一下最近发生的一些时事的问题，然后我们稍微简单跟大家分析一下一些我自己的看法了哈。那就开始闲聊，那先跟大家分享一下，因为前几集刚好都是先录好的，那所以都然后或者是有些合作的，所以没有办法跟大家分享一下最近的一些心情的分享。那我想先回久远一下，就是本集你听到的时候，当然离大港已经很远了，但是我还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大港的一些想法，这样子，就是因为各位大家知道，若毅不是听团仔，我完全不是听团仔，就是我当然我也爱听音乐，我也很喜欢听音乐，我觉得我听的音乐应该也不算少，但是就真的不是一个听团仔，我不像我的同事们，他们是自己会去买演唱会的门票，然后自己去听这样子。像我有个同事博威，有什么 IG 的小编，他就很喜欢像是黄玠、郑怡农等等之类的。那所以有一次活动看到黄玠，就非常非常开心，也非常非常兴奋。那其实我觉得很棒，就是自己买票去听音乐，其实应该是个蛮开心的事情。只是就是我还没有你知道，就是做开做这件事情，所以可能有一天有人 push 我才会开始慢慢变听团仔等等之类的 whatever。总之就是在大港所以我其实没什么去听我大概就是听这个李英宏而已跟法兰那我想要分享的事情是，因为我们已经法律白话文运动，我们已经在大港的 NGO 村摆摊已经第三年了。我们从2022年、2023到2024，三年的这个 NGO 村都是我们组织然后摆摊这样子，所以大家来大港都可以看到我们，然后跟我们聊天拍照然后去询问我们一些法律跟这个社会政策上的议题，那其实是蛮开心的一件事情那我分享几个让我蛮印象深刻的事情是，这次在大港有一个高中生这个高雄的一个女高中生，她第一天就来，然后稍微跟我聊了一下，那我觉得我一开始就觉得蛮感动的。我感动的原因是因为她开始认真的跟我分享，她听了我们的节目，她看了我们的东西，她怎么去思考法律这件事情，她怎么去思考政治这件事情，所以她开始会跟同学讨论一些政治，她开始会发现一件事情，就是他的想法跟他的同学不太一样他跟他同学不太一样，那他也很明显感受到他的想法不太一样 是因为他听了很多有关于这方面知识的东西，看了很多这方面知识的东西，政治的东西，所以他可以思考的更深。那他隔天他又再来一次，但更重要的事情是他带他妈妈来，因为他想要让他妈妈知道跟了解他都在做些什么事情。他妈妈可能会觉得，那你要准备会考，你都在搞一些什么东西，但他想让妈妈知道说，你觉得我没有在认真读书的时间我在接触这些事情，我在了解大家可能没有那么懂的法律，我在接触大家可能觉得很廉价的政治，但我在做这些事情。所以他带他妈妈来，然后跟他们讲解，然后也稍微跟我聊了一下，我也稍微跟他妈妈介绍一下法律白话运动在做什么，跟我觉得女儿在关注这些事情是一个很棒的事情，就是很值得开心，然后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棒很棒很棒的事情，这样。然后我觉得蛮感动的，然后我觉得蛮感动，就是就常常大家都会想说，哇，做法律白话文你们很棒啊，你们对社会有什么样子的一个贡献啊，让我们了解什么样的议题啊。哎，讲真的，这个真的不是开玩笑，我很认真跟大家分享，我真的是真心认真跟大家分享这些东西，真的就是我不知道我同事怎么想，我不帮他们代言，但对我来讲超级重要。就是我之前跟大家分享过嘛，就是以收入来讲我比不上我的同学们啊，我们大家一起同期考上律师的，大家现在很多人收入都好可怕啊，买车的买车，买房的买房，哇，手表一直换一只，每一个都好几十万，三四十万。我没办法欸，就是我的没办法不是说我不想要那样子，是就是对，可能就是没那么想，就是如果今天要我去做，就是比起我现在做事情，我真的会觉得啊，好啦，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讲比较重要。看到大家回馈，当然我有可能是因为我还没接受这个诱惑嘛，就是看大家回馈我觉得自己很棒，哇，有一天发现你一个案子五十几万，你就会发现啊，那我愿意做这个有钱的案子。所以对，说不定我有那一天，也说不定，但就只是目前还没有。我就觉得这些回馈对我来讲是很棒也很重要的啦。坦白讲，我认真讲啦，这是真心真心肺腑，我是这样子。我不知道我其他同事怎么想啊，我认真我也不知道他们到底怎么想这件事情，但是会觉得哇，他们因为听了这种东西，所以他们觉得现在是这样想。然后原本他们可能会讲出一些很可怕的话，但现在听了我们的节目，然后了解我们这些事情，看了我们这法白的东西，他发现啊，原来没那么简单，原来是比想象中还要复杂，所以我们不应该怎么样之类的。我就觉得干好了，好了，这样够了啦，这样我就觉得值得了，好开心了啊。那我特别要这个感谢呱吉啊，邱慧杰呱吉啊，因为他在大港之前有跟我讲说他会来找我一下，结果他其实当然非常忙碌嘛，你大家知道他在大港。只要被大家认出来，大家一定会一直找他拍照，所以他基本上走不了。但他还是来特地来这个 NGO 村，特别来找我一下。他只是他就来，他就跟我讲说：“我跟你讲，我来真的只是要跟你 say 个 hello， 就这样。”然后我就蛮感动的，然后蛮感动的。然后当然这个钟子通也有来，好，那还有看到很多很多朋友都有来，这样子我觉得很开心，好，这是真的很开心的一件事情。然后我不知道我在节目上，但应该跟大家分享过了，但是我还是想再讲一次，就是法律白话运动，我们第一次摆摊是在2017年的解放音乐节，是在中央大学，那是我们史上第一次被邀请去摆摊。当天我记得我们摆摊的东西很好笑哦，我们不知道要摆什么，因为我们没有出书，我们没有任何的出版品，我们没有包包，我们没有贴纸，我们没有书，我们只有人。然后我记得那时候我拿了一堆我妈妈做的肥皂，因为那时候我特别买了一个台湾的肥皂，然后台湾的这个模具给她，然后因为我妈很喜欢做肥皂，所以她就用台湾的模具然后做了一些台湾的肥皂，我们就在那边卖这样子。然后所有人来都问说，哎，你们是做什么的，我们就很认真跟大家介绍说，哎，我们是法律白话运动。当天我记得没有一个这个群众，就是经过的群众是认识我们的，可能一两个吧 ，maybe I don't know， 就是我不知道，因为2017年的时候没有 podcast， 我们没有 IG， 什么都没有，我们就是脸书的追踪人数在两三万吧，大概是这样子。对，然后现在到这个大港，至少那两天，我发现不认识法白人大概一两个，我就蛮开心的啊，就至少有做到一些事情啊，有做到一些事情，我觉得这个就是想分享给一下听众。然后我也非常非常开心，大家听众来都会说啊，这个在现场就说，哎，我有听你们节目啊，我有听络绎不绝，我听法科电台，我觉得非常开心，然后非常非常棒。然后还是要跟大家讲，就是如果你今天看到我，我觉得你不要害羞，因为我每次都会发现大家有时候看到我，然后就 stress 上就说啊，看到络绎的人不敢跟他打招呼，我觉得你就大方跟我打招呼，因为你可能认得我，但我不一定认得大家。 所以你就很，我觉得我想你大方我就大方，你开心跟我嗨我就跟你嗨，你要想跟我小聊一下也 OK， 或在路上等等之类的，你要跟我嗨我就跟你嗨，你想跟我拍照也没关系，你就好好跟我讲，我是非常非常 OK 的。好，我先稍微跟大家讲，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好，阿直说炸港结束之后啊，发生一件事情，就是回春丹的事件，这也蛮想跟大家简单聊聊的。就是简单来讲，回春丹是一个非常有名的中国乐团啊，因为他们的鲜花去年在 IG 的短影片 Reels 爆红，我的心啊我的心啊整栋出租那首歌啊，有兴趣的话就打回春丹空格鲜花可以去听听看，所以因此他们累积一定的知名度。那他们也在大港之后，他们在 Legacy 有表演，然后并且要到台湾去表演，只是他们在他们的微博上啊就发了这个中国，他们要去中国台湾的，然后被大家干掉的爆，干到爆，然后最后台湾祭取消了他们的表演，他们在 Legacy 被大家抗议了半天，好，这样子。然后我觉得这个事件，好，有些人就很好奇说，哎，那洛毅你怎么看回春丹这个事件？我觉得非常好。什么叫非常好？就整件事件我没有，就是很，我没有觉得哪里不好，就整个回春丹事件我觉得很好，不是说我觉得 very good， 是它就是一个台湾很正常的一个状况，就是它是一个很 classic 很经典的很正常的很普通的一种状态。什么意思？很多人会说，我先讲一下，我在 thread 上看到很多人留言说他觉得抗议很丢脸，他觉得对方只要提到中国台湾我们就取消，这样跟中国共产党有什么不一样？来，我现在告诉你，干，就是不一样，他妈的这个逻辑根本搞不清楚，根本这边鬼扯。来，我告诉你为什么不一样，事情是这个样子的，我告诉你为什么跟中国不一样。中国他今天最大的问题是他所有事情都是用公权力来做处理，你讲出一个不喜欢的话，公权力会封杀你，公权力可能会剥夺你的工作权，他可能会禁止你进入中国，他甚至可以把你抓起来拘禁你关你限制你的人身自由，这叫中国。请问回春丹讲中国台湾这件事情，中华民国政府有说话吗？没有。中华民国政府在这整个过程当中有扮演什么公权力的角色吗？或许有，就是台湾祭，因为台湾祭，我先讲我并没有是很确定，但台湾祭应该是有拿屏东县政府的补助等等之类的，或者是他们的举办协办等等之类，我不确定，我先讲不确定。所以台湾祭取消他这件事情可能是有一点点的，但是他更大的力量是来自于私人的推动还是公权力推动，我或许没有办法立刻跟大家说在这个案当中是哪一个。但是回春丹有没有来到台湾？有。他有没有在 Legacy 表演？有。所以比方说什么，回春丹讲这件事情，他在 A 地点跟 B 地点因为主办单位的不同得到的效果也不太一样。比方说什么，主办单位决定这件事情，并不是政府公权力介入这件事情，这就是跟中国的不一样，你了解吗？这就是跟中国的不一样。所以 Legacy 那边可能觉得没关系 fine， 我们比较可以接受他这个样讲这样子的话。我没有意思说 Legacy 一定怎么样，我说他们可能评估下来觉得可能各种成本的关系觉得必须要做 fine， 那 OK。 那你看台湾做些什么事情，台湾有把 Legacy 干翻吗？没有。我们做的事情是什么？我们告诉他一件事情，你要侮辱我们台湾，你要贬低我们台湾，那是你的言论自由的话，那我们就展现给你看看我们的言论自由长什么样子。在一个言论自由的国家，叫做你讲出一个笨话，你讲出一个讨厌的话，你讲出一个侮辱我们的话，我们就干你干回去。我们，你用的是言论，我们也用的是言论嘛，那这样有什么不对吗？他在那边讲出这样子的话，台湾人在台下举台独旗，举图博旗抗议，跟他们讲说台湾是个主权独立国家，请问这个交流不好吗？这告诉大家说什么吗？乱讲话是有付出的代价吗？这是我们跟独裁国家差异什么？独裁国家的乱讲话是政府的公权力让你可能被消失，在民主国家乱讲话叫做你乱讲话，我们用讲话来对抗你，这不是一件很棒的事情吗？那甚至你在辞职面你讲他台湾祭取消他们演出好不好？当然好啊。为什么？他们 Legacy 那天都已经发酵了，然后他们去台湾祭不是会受到更多的批评，其实那也是保护他们。平心而论，你说你问我喜不喜欢回春丹，我觉得他们歌蛮好听的，我觉得鲜花很好听，坦白讲啊，我并不是一个多有音乐品味的人，我觉得歌很好听，但他们今天讲这件事情不要被大家这样做，这就是很正常，我甚至不会讲活该，这就是很正常的事情，在一个民主国家这就是一个很正常的事情。所以那天在对上人就说，我觉得这样跟中国有什么不一样，告诉你真的就是不一样，你会认为有什么不一样的，那就是你根本还没搞清楚状况。其实我长越大越会发现嘛，很多事情大家就说啊，你们这样子那我们怎样子还不是一样，你了解越多知识你会发现什么，干就是不一样啊，真的就是不一样。 你就是因为你了解的东西少，你才会说其实不是都一样吗？啊，他这样这样，我还不是这样，就这是一个小学生的对话，你知道吗？长越大之后，你要知道一件事情，有的时候不是双标，他真的就是不一样。那我们要去了解的地方就是他这不一样地方在哪里，这才是重点。好，就这才是重点。所以我觉得胡春丹的事情很好，非常好。告诉他们说，你对台湾人讲出什么样的话，我们就会用什么样的话来对抗你。政府不会让你把你消失，政府不会拘住你，拘禁你的人身自由。法律不，我们不会有很荒谬的法律禁止你讲这件事情。你的思想很烂，我们就是用言论对抗你，就这样。这是由下而上的，不是由上而下。这就是我们跟中国政府的不一样。希望回春丹在台湾可以经历这个世界，可以让他们更加了解，这就是自由民主。如果你觉得很糟，你把案例反过来看看，中国政府会更糟。好，那当然后来接下来就引爆这个事件，就黄子佼的事件嘛，对不对？就是因为黄子佼在去年 Me Too 的时候非常荒谬的这个直播，然后也引起非常非常多的人关注他的一些过往的一些事情，然后最后因为其他案子的因素，所以就是搜索到他的电脑的硬碟，结果发现他的硬碟里面有来自于创意私房，那就也就是我们上上一集的来宾蒋怡婷做的这个报道的创意私房里面所扣到的这个性私密影像的影片，而且是未成年的啊，所以他因此被缓起诉啊，这大概是整个事件。那大家开始就觉得有很多的不爽，对于黄子佼事件里面缓起诉，只有缓起诉可能不开心，亦或者是黄子佼这个人，因为他是在台湾非常非常知名的主持人，对于一个知名的主持人竟然做出这件事情，大家觉得非常非常的不能接受，所以对他非常非常多的批评。但我会觉得啊，对于黄子佼这个事情，我要跟观众分享一下，要骂就骂黄子佼，不用去骂其他的艺人，因为真正能阻止黄子佼可不可以再重新回到荧幕上的关键是谁？不就是我们吗？大家都很喜欢说啊，为什么他们不表态？这些艺人他们都不表态，他们就是裙带关系等等之类的。其实我觉得有时候我蛮可以理解的，坦白讲。就如果我今天一个非常非常要好的一个朋友，他真的做一件错事，那我可以非常非常残忍的、非常无情的，立刻跟所有人一样骂他是个人渣吗？难道我过去跟他友情的好都是假的吗？就是一个人，他做错事情，做一个做错事情的人，这个人我们要理解一件事情，他一定是复杂的。他有做不对的事情，我们知道，但他有没有做好的事情？也有啊。那他今天跟我假设我今天是某个跟黄子佼很好的艺人，他跟我之间的友情的好，这也是真实的话，那或许我最多最多能做的事情就是不讲话，就是不讲话。这个是我不会去跟他说加油，因为他做不对的，就没有也不需要加油了。但是对于一个过去我们真实友情，他或许真的对我很好，他对我的好也是真的，他做坏事的事情那是另外一面，那也是他，那真也是真实他，但他对我做好事情也真实一面的话，那我安静错了吗？所以我觉得大家也不太需要去一直觉得啊，其他艺人都不站出来，要站出来是谁？是我们人民啊，骂他嘛，抵制他嘛，让他永远不要出现在荧光幕上，这就是我们能做的事情啊。因为今天他能不能复出，其实并不是其他艺人能决定的，是人民决定的。因为万一过了5年他重新复出，大家还是喜欢他的话，那重点还是因为大家观众接受他，所以他可以重新复出啊。所以我觉得要骂的重点就是骂他这个人，他做了错的事情，我觉得这是我们要去做的，要去抵制的啊。所以可以更大家更理解到一件事情，就是说什么，就是我们对于公众人物有时候可以多一点思考啊，就是什么叫做不对。坦白讲，在那一周爆发的一件事情，就是黄子佼这个事件之外，还有更重，还有另外一件事情是什么？就是朱轩阳好跟这个 Julia 的事情，你有没有觉得相较之下，那根本就不重要，那就人家的私事而已啊。结果我们花了大把的言论去讨论一个他对我坦白讲，他有没有结婚对我一点都不重要，别人的私人感情的事情，我们花很多言论自由去讨论这件事情。但是黄子佼这件事情是违法的，所以哪件事情比较重要？哪一件事情跟公共利益涉及的比较多？哪一件事情也比较有讨论的价值？当然是黄子佼啊。朱轩阳跟吴卓源事情，坦白讲，关我屁事，关我屁事。他外遇，关我屁事。这就是私，对啊，是私德的事情，他们自己处理就好。我觉得我们不需要去 哦、我之前就跟大家讲过这个论点嘛，我不确定这样讲过，我想讲这样子，我当然有可能会被骂，但我还是要这样讲，就是你知道，就是演艺圈，他们就是一群最有魅力的人啊，他们，对，你懂我意思吗？他们就是很有魅力的人，他才会变成艺人嘛，艺人就是长得要非常好看，很会唱歌，很会演戏，很会表演，好，我们就统称就是一群长得很好看的人，很会表演，就是在演艺圈，他们当然是很有魅力的人啊。很有魅力的人在情感上比一般人这更加的多元，怎么了吗？怎么了吗？对啊，坦白讲怎么了吗？我举个例子，王力宏这件事情当然跟本案我觉得有点不太一样，大家要挞伐王力宏我没有什么太大意见，但是我们可以思考一件事情哦。我随便举个例子，我不是帮王力宏，好，那我化名好，某一个非常非常厉害的一个这个艺人，你要想哦，他可能这辈子的诱惑有上千人，可是在上千人里面，他假设三个他抵挡不住了，所以千分之三就被新闻大书特书他是渣男。但是我们一般人，我们有像他一样吗？我只举个例子哦，就假设他是千分之三啊，他是千分之三，他是渣男，那一般人可能要怎样？我跟你讲，你第二个诱惑你就受不了了，你二分之一，但是你没有被爆出来，所以你不是渣男。所以我觉得有时候这样比，我觉得或许我们可以再多思考一下，就是我们到底，我的结论是什么？我的结论是这样子，我想告诉大家的事情是。我们到底有没有必要花费我们的公共论坛去讨论艺人私德的这件事情？有没有必要？我认为没那么重要。坦白讲，我认为没那么重要。但为什么大家会喜欢？因为简单嘛。因为情感这件事情，大家都有情感的经验，大家都知道大家可能都可以想象被背叛是什么样的感觉。因为简单嘛，这路径是短的嘛，所以讨论这件事情。简单多了嘛，所以我们喜欢讨论这件事情嘛，所以我们喜欢骂别人渣男渣女，因为简单嘛，这件事情没有什么争议嘛，啊、哦，他们就是劈腿，所以他们就不对烂，简单啊，因为简单，所以大家都可以讲话啊。可是你不觉得这样很靠背吗？就因为简单，大家可以讲话，但是我们不是应该要去讨论一些比较不简单的事情？对于这整个社会讨论的价值、政策的推进，可能会比较有思考跟进步的可能性吗？对啊，这就是我的想法、啊。那因为简单，我们也可以看到黄子佼事情，其实也会有另外一种简单啊。好比说，在这文茜的世界周报不就草拟了一个声明，然后非常多人都在转发，跟我觉得这个转发这很正常，我觉得这没有什么关系，因为很多人很多艺人可能他们都并不是懂那么法律，但草拟的人，我就问一件事情，草拟的人，我真的要讲一件事情，就是你那份声明啊，叫做黄子佼事件之后，政府应该要修法，应该要做什么事情，叫做听君一席话，如听一席话，他的五点声明现况底下都有做了。你要告诉我事情，因为他这个声明假设一个很重要的前提，叫做因为法律都没有做，所以有黄子佼这件事情，政府怠惰。事情是这个样子吗？事情是这个样子吗？我觉得不是啊。坦白讲，我觉得不是啊。好，我自己觉得基本上这些法条都有，这些声明都有相对应的法条。你这份声明廉价的地方在哪里？你没有告诉大家为什么还要修法。儿少性剥削条例里面很明确的规范，你如果无正当理由持有未成年性影片，处一年以下有期徒刑。在去年之前是只有罚金，所以去年到现在有没有修正？有。所以你告诉我这一次要修法，我们已经修正了，那你告诉我要修法是要修什么？太轻了吗？是因为太轻吗？那如果是太轻的话，那我就要更要问，一年以下有期徒刑如果太轻的话，我们刑法第221条的强制性交是三年以上有十年以下，所以如果我今天要把未成年持有未成年性影像无正当理由持有未成年，就是我单纯看这件事情提高到三年的话，那它的最高法定刑跟强制性交最低法定刑是一样，这样子是合理的吗？其他的性犯罪的这些法条我们有全部看完，然后告诉大家说啊，这一条太轻了所以修，那其他的都要跟动吗？你这条突然拉中，很有可能会变成是这一条拉中，其他的好像很怪，就会变成是很多比单纯持有未成年性影像更严重的罪的罪行，搞不好因为情绪性的修法，更严重的罪行比这更轻。所以我们要思考一件事情嘛，就是这个一年以下的徒刑会不会太轻？现在大家都很生气，一定会觉得太轻。日本也是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日本这样是不是太轻？美国很重，对，美国真的很重。但是为什么美国很重，日本很轻？那在美国这么重的状况底下，日本这么轻的状况底下，哪一个国家的持有未成年性影像的状况是比较严重？哪一个国家的未成年性犯罪是比较严重？是不是美国？ 所以美国比较重，但美国又比较严重的状况，日本也比较轻，但日本却比较没有那么严重的状况，那因果关系表示说什么？是不是有刑法以外的条件政策，那个才是我们去思考跟辩论的。我现在没有答案，因为我并不是这方面的专家，可这是要我们值得去思考的一件事情。所以修法本来就是牵一发动全身，我们不要觉得今天眼前这个人很可恶，他没有被关，法律一定有问题，不一定，我不会说他没有问题，我也不会立刻说他是有问题，因为一件事情有没有问题，并不是我看两则新闻我就可以立刻分析的。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专业，我在节目上讲过，一个专业的累积是日积月累的，不会是看两个新闻你就变专业，不会看两个新闻你就会发现大家都恐龙法官，不会有这种事情。好，所以我希望大家可以一起去思考这个事情，就是未成年性影像这件事情在后续的一些讨论。那我像我那天很感谢我女朋友，就是带领我看了一部电影叫《惊爆焦点》。那《惊爆焦点》这个电影我就推荐给大家。那他就是在叙述说这个波士顿环球报的记者们揭发天主教教会在波士顿性侵儿童的丑闻，就刚好跟这件事情有一点点关系。因为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情，就是性侵儿童这件事情，我们不会讲说儿童色情，我们会讲儿少性剥削。为什么？因为我们的法律预设了一个立场嘛，刑法16岁以上，16岁以上的人，我们有合法性交的权利，双方同意。可是16岁以下的人，我们会预设他们不能性交，他们因为他们各种原因，所以他们不能性交，他们可能因为尚未成熟，不懂什么是性交，所以这时候发生性交一定是不对的状况，所以我会讲说性剥削。所以对儿童的色的事情一定是一种剥削，性剥削，所以它并不是色情，因为色情这件事情不必然是好或坏，但性剥削一定是坏的。那《惊爆焦点》这部片就在讲揭发了在美国天主教的势力多大，然后导致超上千名的儿童被一堆神父性侵的事情后来慢慢被爆出来。好，那这个纪录片不是纪录片啦，它是电影，我觉得非常非常的这个有趣，因为我自己很喜欢看这种真实事件变成这个电影的状况，那我觉得很感动，就是这是一群很有正义感的记者，非常有正义感的记者，真的就是正义感，这真的就是正义感，去揭发这件事情。那我觉得很值得大家去思考，就是儿童被性侵这件事情。因为我在看的过程当中，我就很好奇啊，为什么这么多天主教神父会愿意性侵儿童，是不是有各种的原因，我不知道，我不懂天主教，但是 在影片里面就有 提到说，因为他们要禁欲，会不会因为他们被要求要禁欲，所以他们在一个不合理的禁欲条件状况底下，他们要宣泄自己的欲望的时候，那一群他在影片里面讲到，所以那一群比较弱势的小朋友，在他们成长过程当中，因为家庭的弱势跟贫穷，所以神父特别对他们好的时候，他们会觉得自己特别的备受礼遇，所以神父这时候教他们做什么事情，他们都会去做，他们是有条件的，是去筛选他们想要下手的对象。那他们为什么会这样做，其实我也蛮好奇的，就是到底是不是因为禁欲的关系还是怎么样，为什么要对那么多的小男童小女童去做这件事情。那我觉得这个影片有推荐给大家，因为最近发生黄子佼那个事件，我觉得蛮值得大家一起去关心这方面的议题嘛。那包括像儿少的这个儿童的虚拟性影像，这就是之前 iWin 的事件，因为刚好 iWin 之前在讨论这件事情的时候，我是某一场论坛的主持人，我觉得这个事件更有趣，就是因为儿少性剥削表示说什么儿童的性影像一定是不对的。好，一定是不对的原因是什么？因为这是很严重的问题嘛，就是小朋友一定是不会有性参加，一定也不会有参与性这件事情，所以性影像一定不能存在，本质上是绝对不能存在。但是如果是虚拟的话呢？虚拟的话有谁是受伤的？没有啊，因为小朋友这不存在嘛，不存在真的有人被性剥削，那他的影像可不可以存在？因为之前卫福部似乎想要把所谓的儿少这个儿童性影像里面这个人扩大到从解释扩张为虚拟这件事情，但我觉得这有问题啦。第一，这个可不可以透过解释来这个在刑法就特别构成要件特别明确的状况，可不可以透过解释？我认为打上很大的问号。第二，虚拟这件事情怎样叫虚拟？我今天透过 AI 还原一个真实世界有这样子的小女童小男童的儿少性剥削影像的话，或许直观上我会觉得不对，但是如果我今天透过 AI 去讲一个人真人，但这个真人在真实世界是不存在的人，对应不到任何人，但很真实，那这样到底可不可以？或者是我透过自己的画，我画的没那么真实，但看得出来是小朋友的是儿童性影像，那这样可不可以？ 又或者是卡通里面的儿少、这个性影像可不可以？又或者是我常举个例子，那飞天小女警可不可以？飞天小女警看起来也是小朋友，但她又长得又跟真实小朋友是有落差的，那这样可不可以？就这件事情，儿少的这个虚拟性影像并不是这么截然的二分说可以或不可以，我觉得他可能还要去思考他的本那个真实程度到底多高多低，也会是我们讨论的一个重要的标的啦。哦，所以这是我自己的看法，所以我觉得这都是之后或许在法科电台跟大家讨论。只是我想要跟大家的事情是，你长期听法科电台或络绎不绝的人，我觉得我们都至少都要一个很重要的观念，这个社会跟新闻很喜欢用二分法，这个不是他们的错，是因为让人选边站是简单的，让人选边站是简单的，它可以快速的让我们的观众，可以快速让我们的所看到的东西立刻告诉自己说，我觉得我是支持哪一边，然后你就会有一个仇恨的对象。这件事情让大家选边站有立场去仇恨对方是非常简单的一件事情，也是最快速有情感的事情。但是在法律里面的讨论，我们会发现往往没有那么容易二分，它中间会有非常非常多的灰色的地带，而且这个灰色地带可能不仅有一个选项、两个选项、三个选项、五个选项都有，而法律的管制可能就在黑跟白之间中间的灰，我们要画到哪一条线我们觉得比较合理，这不就是困难之处吗？那我觉得如果我们今天要深化民主，我们希望公共讨论的治理的品质、讨论品质更加深化的话，那我们不就是要选择这个困难的事情吗？这就是为什么有一些流量很高的人，他们很喜欢宣扬一些仇恨，我有时候我觉得蛮讨厌的，因为他们走一个最简单的路径嘛，说到这件事情就是怎么样啦，这不就烂啦，你找帮大家创造出一个仇恨的对象，毫无理由的仇恨，或很简单的仇恨，或很廉价的仇恨，很简单，但它并不会帮助讨论。当然你可能大家也会说，如果你在解法跟电台里面还不是常常会骂一些政治人物，对，所以我有检讨啊，我自己我有检讨说啊，要骂可以，理由是什么，可能要更充分，可能要更对事不对人，我觉得还会比较好，如果我有自己也在反省。但如果我们都很简单说啊，他们就是烂啊，政府就是烂啊，就像我之前跟大家讲过啦，经济不景气这五个字，我32岁，我听了32年了，表示这句话就没有意义嘛，他说政府很烂啊，这也没有意义嘛，因为如果我们跟过去30年比起来我们有进步，那政府绝对不是只有烂，它一定有好的地方也有烂的地方，所以我们要讨论事情烂在哪里，这是我觉得我们要去深化的地方，这简单跟大家分享一下。那所以黄子佼事件我们就要关心后续的法律有没有一些不足的地方，肯定有，一定有，一定不会是完美的，但是也不会是什么都没有做，这样就 不对。好，那最近我刚看完的一部这个剧，我也蛮想分享给大家的，因为这个在 Thread 上也蛮多人这个敲完我讨论的。这部电影叫这个剧叫做《极度不妥》，极度不妥。那这个极度不妥是在讲什么事情呢？简单来讲，就是在一个令和一个在昭和时期的一个体育老师不小心时空穿梭，到令和，也就是说什么，他是从38年前的日本跑到现在的日本。所以他会发现很大的落差，当然也有他带就是现代人回去过去的状况，好比说过去大家讲话可以很不尊重女性是很正常的，所以他到现代社会会发现，哎，好像我们讲话都要很尊重女性才是一个正常的，或是政治正确这件事情，他就在思考这件事情，就是反正我们就是可以看到说，从这个影剧里面可以看到这个日本的大叔从以前到现在38年，哎，对嘛？他是从1986年跨越到2024年，38年，这个整个社会文化的一个差异，造成他的不适应，跟他整个学习，我觉得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件事情，所以里面就讲到对吧？政治正确或者性骚扰这件事情嘛，好比说他在里面就有讲啊，在38年前他吃饭的时候，女生帮男生倒酒，合情合理嘛，这就是女人应该做的事情。可在现代社会，这样是不对的。那他这个不适应，在这个整个剧当中，我觉得有些冲突。我觉得是非常非常好的，我觉得是非常非常好的，就是他很可，这部片蛮可爱的，我身旁朋友都有看，我记得这个呱吉其实也有在他的直播里面讲说他有在看这样子，那我觉得非常非常好看，就是这包括在里面穿插跑到未来，发现自己的学生，然后变得跟自己还老，变得跟自己一样大了，然后他又再回去，然后看到自己的女儿等等之类的，我觉得很赞，这是一个非常非常赞的一个剧这样子。但我特别想强调里面一件事，一个事情是我在这个剧里面我看到的一个论述，有人把它分享出来然后讨论然后称赞，但 我有不一样看法，我先念给大家听。在这个极度不妥里面，就因为他要讲性骚扰这件事情嘛，所以针对性骚扰这件事情，他讲一句话，然后这句话呢刚好跟黄子佼事件也有一些连结，然后我想表达一些我不一样的看法。他说什么？他说不管是 AV 女优、偶像、一般的女性、老婆婆，只要把她们想成是某个人的女儿就好了，不会对自己女儿的话，不会对自己女儿说的话不要说，不会对自己女儿做的事不要做，不要做出让女儿伤心的事情，做点让女儿开心的事情，这就是我们的准则。他想要讲的事情是什么？就是黄子佼事件一样嘛，就是任何的女性你都要把她当做什么，她是你的女儿，如果你不会对女儿做这样的事情，那你就不要对这些女性做，如果你对女儿不会说这样的话，那你就不要对这些女生说，因为她们都是某个人家的女儿，所以我们要尊重她们。好，我的看法是什么？这段话这个观念妈的狗屁不通，这到底什么白痴观念？我先讲我的看法是什么。你拿女儿出来垫背干嘛？要尊重女生的原因是什么？是因为她们是人，所以我们要尊重。我不论她是什么女性，我不论她今天是别人家的女儿还是不是别人家的女儿，还是她今天是老婆婆还是 AV 女优还是一般女性还是偶像，不重要，她是因为她是人，所以我要尊重。跟女儿有什么关系？跟女儿有什么关系？要尊重人就尊重人，不管她是男生还是女儿，不还是女生，就是尊重。不应该说的话就不要说，不应该做事就不要做，跟女儿有什么关系？你把女儿拉进来，一切事情就是很吊诡啊。那我想请问一下，如果你有女儿，你会跟女儿讲说我想跟你做爱吗？不会嘛。所以你被一般女性说，哎，你不会跟女儿说的话不要说，所以你跟所有女生都不要做爱吗？你跟所有女生都不要有性邀约吗？是这样子吗？拿女儿出来干嘛？我觉得这是很莫名其妙，要尊就尊重，拿女儿出来干嘛？女儿在整个社会上好不好？因为我没有女儿，大家可能会讲就是这个你凭什么讲。好，那我讲我妈妈，不管是妈妈或者是女儿嘛，对我一个异性恋男生来讲，他就是有不同的社会角色啊。所以我今天对这个女性，她是我的朋友，她是我的性伴侣，她是我的女朋友，她是我的女儿，她是我的妈妈，本来在社会角色上就是不太一样啊，我干嘛把它混为一谈？我今天会对这个女生讲性意味的话，是因为她知情，她同意，她允许我讲这样的话，所以我说啊。所以怎样，我这时候也要把她当做女儿吗？那你可能会说，不是啊，因为这时候她就不是女儿身份。对啊，那今天面对一般的路人，你今天不能对一般路人讲出性骚扰的话，原因是什么？就是不应该讲，跟女儿有什么关系？你把女儿拉进来，只是要想告诉大家说什么？哎呀，我很爱我女儿，所以我对女儿不会做这样的事情，那我就不要对大家做。这就我刚才讲的，不要把女儿拉出来垫背，要尊重，你就正面的对决，就是我是不是应该要尊重她？要尊重就尊重，拿女儿出来垫背干嘛？我超级看不惯一件事情，就是台湾人宠女儿这件事情，我坦白讲我很看不惯。这个性别本身无关，我讲的事情是异性恋男性宠女儿这件事情，我觉得非常非常不喜欢啊。哈，对，就好比说像黄子佼，他说黄子佼有女儿，他会不会对他女儿怎么样？我觉得这可能是两回事嘛。对，他不会对他。他喜欢看儿少性影片，不代表他会想看他女儿怎么样，或对他女儿做什么事情啊，对吧？这是一个很，我觉得没有必然有因果关系的事情，就是我不喜欢把女儿这件事混为一谈。我之前就有碰过一个状况，就是爸爸对女儿，就是对儿子跟女儿的态度是完全不太一样，我可以理解。我觉得对男生跟对女生态度不一样，这件事我完全可以理解，因为女生在这个社会上受到的恶意实在是远比男生多太多，所以要特别保护女性比男生多一点，我完全可以接受，我也觉得合理，我也觉得应该要这样子做，在性别完全平等之前，这是非常非常合理的。但觉得态度，我真的会觉得，就是啊，如果我生女儿，我就一定要怎么样怎样之类的，就那种。我特别想要保护女儿，我宠女儿，展现出我对女儿的关爱这件事情，我觉得那只是在秀啊，那只是在秀一个我对女生比较好的一种 show off 而已啊。我完全不觉得，就只是在装帅而已啊。对我来讲就是这样，就是我觉得台湾很多的男生说我宠女儿就是在装帅而已，你就只是在装帅，你就只是在他妈的装帅。我自己有女儿，所以我不会，你就是装帅而已，这跟你有没有女儿有什么关系？看到性骚扰，不管你有没有女儿，就是不可以做啊。什么叫做我因为我有女儿，所以我就觉得怎样怎样之类的？你不用拿女儿出来垫背。你有妈妈，你有女性的朋友，你不管你有没有女儿，你就是有认识的女生，你就知道不能这样做就不能这样做，不用讲什么女儿这种东西。所以我这个跟大家讲过嘛，对吗？你看， 婚礼的时候，爸爸牵着女儿的手走进来，哇，我就觉得这就是我超不喜欢的啊，怎么就是我当然很多人有一些不一样的看法啦，然后我真的，我只是说我本质上我就是不喜欢，我很不喜欢那种女性啊，受到一个男人保护，长大了现在交给另外男生保护了，我没有这种事情。男生在任何一个关系当中，他都是互相都需要被照顾，互相都有被保护的时候，不会有特别谁去保护谁，我们会有不同的情境，不同的状况，我会有不同保护的样态。可能好，假设我力气比我女朋友大，所以搬东西上我保护她，我可以搬多一点，但是我不开心的时候，我还是可以像个小朋友一样抱在她身上，好，请她安慰我，这也是可以的嘛。没有谁应该要绝对的刚强嘛，我们就是这就是个父权的困境嘛，男性的困境嘛，就是我们好多要求男生一定要很刚强很屌，那我觉得这是很白痴的事情啊，就是真大家都要求男生要当真男人，所以我们就是要有钱，我们才会这样子，那我觉得这是巩固父权体制的啊。对啊，就好比说我们跟讲到女性，我们一男总是出发点就好像是我跟多少人交往过，我跟多少人上床过，这就是一种男性的困境嘛，你把性这件事情当成一个数量来做评价，那我觉得这就是或许当代社会我们该去反思跟行事的事情嘛。有句话很好嘛，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建立在互动上，而不是个人的条件，所以你真的有一些求偶的焦虑等等之类的男性，我们要做的事情是好好跟女生聊天，并不是一定要增加自己个人条件，个人条件他一定会受影响，你是谁，你好不好看，你有不好钱，他当然都是条件，但更重要是互动上面，所以好好的跟对方聊天这件事情，我觉得如果在求偶焦男性困境的求偶焦虑上，我觉得认真聊天这件事情才是我们要做的事情。我觉得太多人都不想认真跟别人聊天，你就只想秀自己多屌，秀自己没有关系，想耍帅很合理，我想我超爱耍帅的，可是耍帅你要耍的刚刚好嘛，那我就是你随时随地如果在耍帅的话就很白痴啊，哦，就很白痴嘛，对，就像我之前有得到我某个女性朋友的同意，我用她的交友软体跟别的男生聊天，我当时的想法就是，好，假设我今天是女性，我想知道我跟男生聊天会有什么想法，在帮助我在跟女生聊天上可能取得比较大的优势嘛，哦，我就发现干太爱说教啦，真的男生太爱说教啦，动不动就爱说什么说，就那时候我就扮演她嘛，然后得到她同意，然后我就跟她说，然后就聊天。最好笑的事情是什么呢？就是有对方男生跟我说，哎，你不要讲政治会掉价，我就觉得妈你公啊小啊，你有我懂啊，说什么叫啊，而且女生为什么不能讨论政治，女生讨论政治很棒啊，才有魅力啊，只要你最懂是不是，聊了半天果然就是一个某方面的粉，妈不意外，很白痴，所以我自己觉得啦，好，各位男生，好，我们很多男生的困境我同意，父权体制下 我们常说父权体制下女性是受害者，男性也是受害者，因为在这个父权体制下是不尊重多元的嘛，他要求每一个男生都一定要成为一个真男人的样子嘛，对不对，我们要多金，我们要社会地位高，我们要以这个我们的奢侈品来展现出我们的地位，我们的性伴侣的数量才是我们展现出我们真男人的一个样子，我觉得这是我们打破的事情，那是打破这件事情的话要怎么从什么时候开始，你去找一个你信任的女生朋友，她如果交软体你玩一下，你看看男生都怎么跟女生讲话，如果你觉得很讨厌，干公阿小，你就知道你不能这样讲话，那或是我们该学习的，我也是这样学习来的，我觉得我过往过程当中，你说我有没有跟女生讲话不礼貌过，一定有，一定有，我也可以想到是什么情境下有一些不礼貌，但是就是学习，因为我们都在补这个习，我们希望我们可以一起前进这样子。好，最后我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就是在上礼拜我有这个跟大家讲这个节目里面就是南韩的民主家政课这件事情，然后呢我们有跟大家分享说这个你可不可以分享一下你家，就是你回到家之后你跟家里面聊的一些状况，哦，那有一个听众有来私讯我，哦，他说，洛毅，我1985年生，南投人，从小我家就深绿，说来很妙，每次跟人家谈到政治，大家反应不就是南投不是超蓝的吗？对，南投超级蓝，吴敦义的大本地，哦，那他就说，听了这一集之后， 你请大家可以问问看家里为何会是深绿。今天刚好我跟我哥跟我爸有机会好好坐下来聊天，结果真的出乎我意料，哇，我觉得这真的很棒哈。原来我爸的表哥就是我阿嬷姐姐的儿子，当年念中兴大学的时候，在校园内抗议蒋中正连任，跟同学全部都被抓到绿岛监狱。后来因为其中一个同学的爸爸是丰原镇镇长，请他去说情，同一批同学都被放出来，约关了2到3个月。后来我爸的表哥考上美国的学校去留学，出国后马上被列入黑名单，全家移民。我爸觉得这件事情非常奇怪，为什么不能回国？为什么有黑名单？因此开始看党外的杂志，开始知道国民党政府的胡作非为。另外我爸还说个有趣的故事，我爷爷当初是日本警察，是派出所的这个代理的所长，在高雄的冈山。国民党当时来台湾的时候，就派员到派出所想要了解当地的民情。我爷爷说日语跟台语，国民党说是北京话，完全无法沟通。自然我爷爷从来就不认为国民党所谓的光复，只不过只是另外一个外来政权罢了。国民党当时问我爷爷，你做警察多久了？我爷爷说十几年了。国民党就一口咬定，那你一定很有钱。我爷爷说原本做别的事情可以赚更多，赚做警察赚比较少。国民党说不可能，在大陆做警察十年就富到流油了。我爷爷心想，所以你们才把整个大陆都丢了。那我从小自然而然就是支持民进党的，这半年听了蛮多 podcast 之后，才回想起家里的书架上都是228事件批判政府的书。我爸说他党外杂志应该还有几本留着，真的很妙。感谢你让我跟我爸能讨论这些，我爱洛伊。好，谢谢。然后他最后又提到说，虽然我以前很绿，但完全没有转型正义的概念。就像你讲的，某些人以为只是改改名称啊，没事找事做，哪有什么意义。那后来听法白好几次提及，对转型正义的框架越来越清晰，那你们做的事情真的很有意义。好，那谢谢这位听众。好，那很开心借由这次机会，你让你跟你爸妈好好聊天，这就是我之前讲的嘛，就是家里面如果会支持党外的，会反国民党的，一定有他的那个脉络在，那这个脉络就很清晰嘛，就是看到自己的亲戚怎么样受到压迫，怎么样受到压迫。所以我记得我以前在跟家里面聊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后来就理解这件事情嘛，我就跟我妈讲啊，你不觉得你们今天会有这样子是因为你们运气好吗？因为在你的家庭的成长过程当中，你没有看到任何人被政府压迫啊。当你一旦看到有人被政府压迫，你心里就不会这样想啊，所以你是运气很好啊，你就是幸存者的偏误嘛，所以你才会觉得戒严时期很好啊，你才会觉得戒严时期夜不闭户啊。那就是因为没有言论自由时代，你是在一个没有言论自由的戒严时代下的不是受害者。所以当我们国家进入到民主自由时代的时候，大家充分讨论一些不好的事情的时候，你才会觉得以前都没有，现在怎么一堆不好的事情，因为你是意思就是偏误啊。那像这样的回馈我觉得很棒，谢谢这位朋友听友的回馈，非常开心有这样子的回馈，我觉得很棒。那因为这样子刚好跟你的家里面聊天，那我觉得很棒。那其中有另外一个听众 Amber1113， 那他也有回应，他说新的一集讨论到家庭政治的话题很有趣，也五味杂陈，所以来分享。先说结论，爸妈到老年都支持台湾台独的立场没有变化，只是不再特别这是哪一党了，单纯看怎么利用，仅此而已。我也一样，非常的好，我觉得本来就应该要这样子。再讲一次，政党是我们人民要利用的对象。老妈是艺术咖，对于我们的孩子的观念是放任主义，让我们自由发展，没多干涉，酷，我觉得这非常酷。而老爸在我童年时候是深绿，他出生时白色恐怖刚开始没多久，长大之后念台大法，加上党外杂志的编辑对他影响很深远。你看党外杂志，你知道吗？就是你有没有接触过？你一接触过，你就会变。我觉得党外杂志这件事情我觉得很可惜，我很少看，但我一直都没有机会看到。小时候被他拉去跑竞选造势场合，跟逛夜市一样常态。他当时很狂热，不论是家庭或朋友或家庭聚餐，最后都会因为党派的立场吵到翻桌。后来他当了公务人员，直到期满退休，立场一直都没变。直到18%被砍，吵得沸沸扬扬时，他原本是蛮支持这项政策的，只是逐渐不满为什么自己被打成同一群人，只是为了让政策能顺利推行，自己莫名就成为 坏人的一份子。后来立场就变成开头提到的现状。从我这旁观者来看，他到此刻才了解什么是政治，没有什么高潮迭起故事分享给你们，谢谢。好，谢谢 Amber， 我觉得这个故事非常的棒。他有个反思嘛，我们在讨论很多社会政策议题的时候，一定会有一些人是我们要改革的对象，可是你要知道一件事情哦，那群要我们好，假设是某一群是我们要改革的对象，你要先确认那一群人所有人立场都跟我们不一样你才能这样骂我觉得不得不说嘛，真的有一些人太喜欢这个样做嘛，就是他会觉得 好，就像刚刚我们分享 Amber 分享这个故事，没有公务人员贪婪烂，都是吸血鬼吸血虫，但公务人员里面有没有支持十八趴改革的人？有啊，那你这样骂他在里面，你其他心情什么？哎，我支持你们呢，你干嘛这样骂我们？那你只是会让这个体制内里面更有力量翻搅更多的人，他更加的却步，他不想做。哎，我分享一个真实的事情，在2018年的时候，我在做婚姻平权公投联署，在西门六号出口在联署的时候，我要求大家填联署单，因为联署单上的那个地址就是要填你的户籍地址，所以你要填的跟身份证上一样。所以如果你今天非六都以外人，你就是要写台湾省，然后金门马祖的人，金门连江人就要是写福建省，因为这就是我们国家目前这样子的规定。有一位，抱歉，我先用阿姨，因为她真的就是当时的年纪来讲就是阿姨，她我就说，哎，不好意思，你要帮我写省。他大骂我，他说你们这样连国家认同都不要了，还想要搞这个东西。你知道我当下想法什么吗？干林老师，你是有了解过我的想法吗？想要把省拿掉这件事情，以我政治立场来讲，我跟你一样激进，我或许比你还激进啊。我的政治立场是我是大力质疑中华民国的宪法存在，那面旗帜中华民国的国旗作为我们国家国旗，我是否定的。我当然也不希望我们国家写省啊，但你骂我干嘛？你知道我的立场了吗？你在还不知道我立场之前，你骂我干嘛？我们现况底下要做的事情不是台湾独立，是先让婚姻平权通过。所以在这状况底下，有些东西我们必须先忍耐，必须先妥协。你不知道吗？你骂我干嘛？很多人就会这样子啊，在网络上有很多人会这个样子啊，会说哦，这个你们的法白立场就是怎样怎样怎样啊，不是我们队友。哎，做任何事情要扩大经营，欸，要扩大队友，我们才会更有力量，欸，我们如果目标是 A， 共识是 A， 那当然 BCD 议题我们立场可能会有一些不太一样，但是如果目标是 A 的话，那就是共识是 A 一样，我们就往前进啊。为什么好像因为哦，他这个立场跟我们不一样，那立场跟我们不一样，所以他不是我们队友，那不是把自己越做越小？我们要沟通的对象，我们要倡议的对象，是那群还在中间观望没有特定立场的人，是要我们抓过来的，这才是沟通的意义吧。如果按照大家的平常在做的事情，很多人沟通方法就是把大家都骂跑，把大家都骂走，在我同温层里面讲的话大家都很觉得我讲的很棒，那会没有意义啊。我当然我有时候也会犯这个错，我 不得不承认，但 这些年来我觉得我温和很多，但很多人还是不是这样子，所以我觉得这是可以从这样子案里面一起去反思的事情。好，今天跟大家聊蛮多的啦，从这个大港的回忆到魂春丹到黄子佼事件后续的修法到极度不妥了这个剧里面，这个一些事情啦，一些我的看法，到男性的困境到上级的回应，讲了蛮多事情，是这么多事情，希望跟大家好好分享一下。好，那在最后用这个结尾，在上周的时候这个参加了一个论坛活动，是这个性别教育平等法二十周年论坛活动，那我也上去讲，当一个讲者，跟游美女同台，还有其他一些从事性别运动的人。那我会觉得这东西是这样子，就是如果大家有共同目标，我们都会有不同的战斗位置，有些人在体制内提供专业的论述，有些人用体制外提出大胆激进的论述，有些人扮演桥梁做沟通的论述，大家都有不同战斗位置，战斗位置不同，做法就不会一样。我们要看的是我们目标理念有没有一致，做法不一样其实是没有关系的。永远记得我大学有个老师跟我讲一句话，他说政治这件事情就是讲大方向一样其实就好了，做法不同在所难免。我们不要因为做法不同就去否定别人，你要看的是他大方向有没有跟我们一样，有的话大家就一起努力，兄弟登山各自努力。我觉得这些话一直影响到我现在，所以我不会觉得，哎，他跟我不一样，他就烂，不会。好，我们都有不同战斗位置。我记得这不同战斗位置好像是我第四集讲的吧，但是我要再重复一遍，我们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战斗位置，在自己战斗位置上努力是最重要的事情，是最重要的事情。我是洛毅，洛毅不绝，我们下次见。